如果各位在佛圈还好，如果说以后你离开佛圈，到了外面去啊，那么被信徒包围啊，包那信徒那个供养啊、恭敬啊，都是太超过了，看我们呢、啊，就看我们就像佛一样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到最后我们很容易忘了我是谁啊，已经忘记我们是个业障凡夫了，到最后呢就没有办法进步，然后再下一步呢就会退步，然后在最后呢就造罪。造很多恶业啊！我们看到很多人刚开始出去弘法的时候，都是很真的是为了一片好心，真的想利益众生。但是当被信徒一包围的时候，恭敬供养、名闻利养一沾上身的时候，他骄慢心一升起来，这个时候几乎每个人都退步，甚至到最后啊，造了很多的恶业，已经忘掉他当初出发心了。好，所以这公告烦恼障，我们在刚开始出发心修行的时候，就要非常的注意。那这边各位有没有问题？主任他曾经跟我讲过说啊，他说只要是跟他讲佛法的话，不管你是什么人哦，烦恼很重的人哦，甚至是他学生，只要是有人跟他讲佛法的话，他都以虔诚恭敬的心来听。后来发现到说啊，这件事情呢，非常的重要。有时候我们做，比如说我们慢慢学佛学久了，那么我们听到个初学的人跟我们讲佛法，我们心中会有点不耐烦，觉得说他讲的那么浅啊，这个道理我都懂了。那事实上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跟这个法结恶缘。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对于任何一个人，不管他什么人，他只要他跟我们讲佛法，我们都能够以虔诚恭敬心的来的心来听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跟法不断结这种善缘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是要很注意。好，那这边文言问题的话呢，那我们先下课休息10分钟。好，那我们10分钟，我们再上课，下一段。同学翻到讲义第14面，丁三铲取烦恼障对治。好，丁三铲取烦恼障对治。前面共高的烦恼，是对于比我们差的，福报比我们差。那么智慧比我们差的人，那么我们会产生更高的烦恼。那么铲取的话呢，相对的，对比我们好的，福报比我们大的，比我们有智慧的人，那么有大威德的人，那么这个时候会产生铲取的烦恼，一个对上，一个对下。好，那么铲取烦恼障的对治，那我们来看到这个文：汝等比丘，铲取之心与道相违，是故应直指其心。当知铲取当为欺诳，入道之人则无是处。是故汝等宜当端心，以知之为本。好，那这地方呢，分为这个三段。好，第一个呢，显示这个障碍的这个法，是障法。好，显示这个铲取这种障碍我们修行的这种法。汝等比丘，铲取之心与道相违。好，那佛陀告诉我们一个修行人了，当以比丘为首的一切修行人。这个铲取的心，与这个道，是相违背的。那么这个道的话呢，就是从生死的实岸到达涅槃的彼岸，这个道路称为道。那么当然最主要就是般若波罗蜜了，今天要修行般若波罗蜜，要修这个道的话呢，那么铲取的心是跟道相违背的。那么这个铲的话呢，是谄媚，因为谄媚而表现出邪取的状态，叫做铲取。那么谄媚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分为这种身口意三方面来这种说明。第一个呢，身业的，我们从身业来看，有的人他表现外面表现上也就是装出来的，并不是真的，并不是真实的功德，就装的呢非常的谦虚，那么那个走路的样子呢也是静默从容，那么这个坐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这个端正，那么外面呢。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呢，面上表情呢、也是非常的慈祥，非常的柔和。好，那么装的这些都装出来的，那么也是表现的面相也表现的非常的安详自在。那么身业，那么口业的话呢，好像孔子说啊，这个巧言令色，那么常常赞叹人家，说人家的好话，那么讲话的时候呢，言辞也是很柔软，那么很好听，那么说的话呢，内容也是常常使人家欢喜的话，让别人听了对他有好感。那么口业，那么这也是装出来的，但是它主要的意业的话呢，内心呢， 常常为了追求名利。他这个身业表现这样子的这种谦虚调柔，那么这样的安详自在，那么口业表现那样巧言令色，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世间的名利。那么这个就禅取，就说他这样做的目的，希望啊表现得很清净庄严的样子，让别人看到他就产生这种信心。那产生信心之后呢，那么在大众当中，别人就会请他去，然后对他恭敬供养，然后请他来为大众开导，甚至啊为这来领众一方，做这个一个地方的住持或者大法师。那么他的目的就只是为了追求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，所以表现在外在的不是真实的功德，而是一种假装的非常的谦虚调柔的样子。那么这个就是谄取，谄媚，所以产生一种邪取不正的行为。那么这地方讲谄取之心，当然就是说身口意三业，这身业的谄取，口业的谄取，主要的还是以这个心为主，因为内心的这种邪取啊，所以才产生这个身口意三业的这种不正。那么这种谄取的心的话呢，与这个道啊，这个解脱道啊，是相违背的。在《维摩诘经》里面，他说啊，这个执心是道场。这个道场呢，就是个修道的一个依止处。就像我们看这个学佛院，金律学佛院，它是个道场。我们依止这个金律学佛院，这个道场呢，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安心办道，没有任何障碍。那么这是道场的意思，修行的一个依止处。那么我们一个修行人，除了外在这个道场依止处之外呢，内心也要个道场，一个安住处。那么这个安住处就是执心。那么执心的话呢，当然在《维摩诘经》里面，他讲到这个执心，讲的是比较维系的，讲到正念真如啊，不要多于空，也不要落于有，那么是比较维系的，比较精致的。但是在讲到出众的话呢，就是说不要谄取，谄取的话就失去执心了。你看那个蛇啊，它为什么走路歪歪扭扭捏捏的？就是过一阵谄取。来做今生啊，走路扭扭捏捏这样弯来弯去的，所以执心是道场啊。我们今天心一定要能够把它保持正直诚实，乃至更进一步的正念真如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才能够让我们的心啊安定下来，成就一个修道的一个依止处，称之为道场。那么不仅我们自己初学的是这样子，乃至啊十方贤圣都是这样子。他楞严经说啊，十方如来同一道故，出离生死皆以执心。不仅我们初学的人要一直执心，作为我们一个修行的一个一止处道场，乃至十方的如来同一道故，十方的这个诸佛啊，他们今天能够成就无上菩提，成就这种大功德聚，他们一样遵循了同样的这条道路，同一道故，那么来出离生死，皆以执心，都是一直这个执心来这个出离生死。所以说，不仅凡夫初学的人要保持执心，那么久修的人更是要保持执心。所以谄取之心的话呢，跟这个解脱道啊是相违背的，不相随顺的。所以今天想入道的话呢，那就不要谄取。所以底下就是说对治的方法，是故宜因直直其心。所以我们一个修行人，要是发现到说我们心中有谄取的心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就应该相反的来对治，就是以直跟朴直就是朴实啦。那么第二个正直，我们的这个心，这个朴实的话就是对这个谄，这个谄媚就是这个朴实的心啊，将我们的心啊恢复到我们的本来面目。那么正直的话呢，就是对着前面的邪取，不要谄媚，不要邪取，那么就是直直其心。好，这说明第一个。那么第二段的话呢，再详细的说明怎么样对治的一个方法。当至谄取，但为气狂入道之人，则无实处。就你今天要谄取的时候，你要想想啊，这个谄取啊，不仅没有利益，甚至有害。比如说，先讲第一个比较对我们的利害关系啊比较远一点的，就是说你今天谄取，但是气狂他人。所以我们今天你想要利益众生，那你有的人他想利益众生，这个时候呢，他在众生产生谄取的行为，比如说。他今天在信徒面前讲一些信徒想听的话，赞叹的信徒啊，你都会有善根啊，你都你这个布施啊，有大的福报等等的，这样以这种谄取的心来摄受信徒，当然他的当初的动机可能也是想要利益他，但是如果他以这种谄取的方法 来利益别人的时候呢，到最后呢，实际上只是欺诳别人，对这个众生啊是没有利益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今天内心有真实的功德，那么以这个真实的功德来摄受众生，好，那么来为众生开示，那么这个时候众生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。那么如果相反的，我们内心是不清净的，那么我们以这种不清净的心来摄受众生，当然让众生的心想要转染前进，想要离苦得乐，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因为你本身你内心一个法身内心就不清净的，当然被我们影响的人，他内心一定也是不清净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想要利益众生，但是却行这个残取的行为，那么你想利益众生，到最后只是欺骗他而已。你表面上你摄受他，那么他也能够对你百依百顺，事实上你没有办法让他得到利益，甚至可能对他有害。好，这个对众生呢是一种欺诳。那么再讲到更近一点，跟自身有关的，不仅欺诳众生，好像你欺诳自己。比如说你今天欺诳众生也倒也无所谓，问题是你今天残取到最后，还是自己欺骗自己。为什么呢？就眼前来说，你今天想用这种残取的方法来摄受别人，那么你要知道啊，天下聪明人啊，不止你一个人啊，世间人都很聪明啊。你瞒得了一时，瞒不了永远。好像世间人说啊，这个路遥知马力啊，日久见人心。你今天以这种残取的方法来摄受他，他暂时能够让你摄受，但时间久了，一年两年，慢慢的，他就能够知道你的原态啊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对自利利他都不能够成就，好，所以说这个到最后还是欺诳自己啊。那么再来，不仅呢、啊，所以说这样用欺诳的心哦，残取的心来摄受众生，不仅没有利益，甚至有害。就是现世的来说的话呢，啊，就未来世来说的话呢，这个经典说，我们要是这个残取的话呢，未来世啊，必定生长在这种邪见的家。好，今天你不管为什么动机而去残取，那么下辈子的话呢，就会生长在邪见的家。比如说什么所谓邪见的家，就是说这种家庭可能信了外道，或者是完全不信因果，没有信宗教，断灭见等等的，这称为邪见的家。那么他就是因为过去生的残取，所以他感到今生这种邪见家的果报。那么他到这种邪见家的家庭的时候呢，会继续啊来熏修他这种不清净的心，那所以下辈子堕落更深。所以在那个《观佛三昧海经》里面，他说啊，我们要是残取的话呢，那么未来的果报一定是生死流转。那么生死流转当中的话，因为我们残取，第一个我们会到地狱里面受报，会到铁网地狱里面受报。他说因为我们今生的残取，残取的心特别的厉害，下辈子到铁网地狱里面是什么样的境界呢？他这个铁网地狱的它有好几重，89重的这个铁网，一层一层89层。那么这每一层当中呢，都密布了有百千亿个这个铁针，百亿个铁针，非常密，像牛毛一样非常密的铁针。那么这一个铁针当中呢，有5个机关。那么当这个罪犯呢接近一碰到这个铁网的时候，马上就触动了这个铁针上面的这个机关。那这个铁针啊，同时啊就钻入到这个罪犯的毛孔当中啊，那给这个罪犯啊产生极大的这个痛苦。这个白衣的铁针啊，同时钻进去。那么这个罪犯呢非常痛苦，甚至到最后呢，他丧失性命死掉了。那死掉之后呢，他业力的风啊吹啊，这个罪犯又再次活起来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又再次触动这个铁网，那么铁网上面铁针呢就再次的钻到他的毛孔当中，给他带来极大的痛苦。他就要在这个89重的铁网当中啊，一层一层的哦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一层一层的受苦。那么在地狱哦，铁网地狱的果报。那么铁网地狱的果报出来之后呢，接着呢来到边地，这个恶鬼啊、畜生的这种边地的果报，好，或者是说没有佛法的这种地方，好，这种边地的果报。那么边地果报受完了之后呢，好不容易来到人道当中，好，那人道当中啊也是像贫穷下贱的果报。那这种贫穷下贱的果报当中无量劫的生死流转，所以好不容易终于把这恶业啊，好，把它给消完了，好，把它给受完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好不容易能够接触到佛法，遇到善知识，但是遇到善知识为我们开示的时候，内心啊混沌，不能够明了。好，善知识跟我们讲佛法，哦，比如说这堂课当中，这堂的这个上课开示，其他同学听得都完全能够了解， 但是我们听了之后呢，就觉得说心里感到很闷重，就是不能够了解，就好像我们看了隔着一个毛玻璃在看外面的这个境界一样，外面的境界看得又像有又像没有一样，看得朦朦胧胧的。那么这个就是善知识，听了善知识的说法混沌了，不能够明了。那么这个就是因为过去生残取才会有这样的果报，乃至未来的余报。好，所以这个残取啊，不仅没有利益，你说要利益别人也没有，那么要对自己有利益也不可能，因为到最后众生发现你是残取，他就远离你了，那对你来说事实上也没有利益啊。好，对他人没有利益，对自己也没有利益，甚至有害，地狱恶鬼出身啊，人道的贫穷下贱啊，那么文法不能够明了，这些果报啊都是非常不可乐的。所以这个经典里面说啊，这个残取啊，但为欺狂啊，欺骗他人又欺骗自己，事实上啊是有害的，不仅没有利益，甚至是有害的。所以呢，入道之人则无实处，一个修行于解脱道的人呢，绝对不会啊去做残取的事情。我们一个真的修行人呢，我们就要好好相信因果，这个业果决定的道理啊。你相信你今天这个造这个善的因，一定得到快乐的果报；你今天造恶因，决定得到不可乐的果报。我们对这个业果的道理啊，要深信不疑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你今天内心想要残取的心发动的时候，你想要残取的时候，你就去思维业果的道理。你想，我今天这个残取，它本身是个烦恼。那我一直烦恼来造作的话，未来一定是痛苦的果报。你今天因为残取残灭别人，那么暂时得到一点快乐的果报。这快乐的果报比如说别人赞助你，给你钱，信徒赞助你，给你钱，这个果报并不是因为你残取而来的，它是因为你过去的福报，因为你过去曾经修布施帮助人家，所以说今天才能够得到这样的福报。但是因为你这种因为残取的缘故呢，你这福报啊很快就消掉，而且呢，你因为这个残取的烦恼的缘故，你未来还必定要受痛苦的果报。那么你今天不残取的话，你照正常的轨迹来做，你去努力，一样，你福报会显现，你过去啊所修的福报仍然会显现，而且福报还不会那么容易失去。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残取得到一点果报，得到一点福报的话，那么这福报只是说过去所栽培善因的种子的显现而已，并不是因为你残取。那反倒因为你的残取，你福报会很快的消除，很快的消失掉，那么你残取还要受苦。所以我们一个人呢，我们相信因果的人呢，我们就不会去做残取的事情，不会对一般的我们的，比如我们眼前啊，比如我们眷属，我们的信徒啊，就不会做这种残取的事情了。在这个大乘菩提心初修法门里面呢，讲了一个例子，可以做我们一个典范。他说啊，在一个西藏啊，有个大成就的一个上师啊，他叫奔贡甲，他也是个格西。那么他说这个格西啊，他有一天呢、他这个有个大护法要来看他，这个护法常常护持他，给他很多的钱。那么今天这个大护法要来看他，那么因为护法要来看他呢，结果呢，他就第一个呢，他想到、我应该把我这个佛堂啊整理得干干净净的。那护法来，那个大护法看到这个佛堂干干净净呢、他能够成你欢喜心。欢喜心的时候呢，他可能啊就能够继续护持我。那么他就因为这个动机去把这个佛堂啊整理得干干净净。那整理完的时候，他突然想到说：“哎呀，某某人啊，我在做什么啊？我今天整理佛堂不是为了要供养三宝，而是为了要护法高兴，而我整理佛堂，我这样做啊在造恶业，我这个随顺烦恼在造恶业。”他想到之后呢，他想说：“我不应该要造这恶业。”他想到之后就把这从地上抓了一把沙，往这佛堂撒下去，变成整个佛堂就一片的这个沙，看得很脏脏的。就护法来到这个地方，看到这个怎么说佛堂那么脏啊，他这个奔贡甲就把这个原因告诉他护法。后来呢，这个事情就慢慢传开了。后来另外一个大成就的上师啊，这个另外一个上师就是他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呢，他的赞叹啊，这个奔贡甲他说啊，他今天这个沙子的供养啊，是全西藏最好的供养。对，这佛菩萨供养是全西藏最好的供养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像普贤行愿品说啊，一切供养中法供养最。今天我们能够随顺佛陀的教诲，佛陀告诉我们不要残取，要有知心，知心为道场。我们今天能够一直这样的心来修道，那么这样才是对这个佛菩萨最好的供养。 那如果说你今天把这个佛堂装置得很好，只是为了禅取的心，为了学习的心，为了要谄灭别人来做这个事情的话，表面上你是在供养佛，事实上你是远离佛陀啊，你不是在供养，不是在供养佛陀。好，所以从这个例子里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真正的利益就是我们要相信因果，好，那么这个才是能够给我们带来真实的利益。好，所以入道之人，好，则无是处。好，佛门的这个意思不是说叫各位相灯师哦随便做，这个相灯师你今天做这个事情的动机要很清楚。我今天做这个，我今天整理把佛堂整理好的目的，不是说要给信徒看的，是为了供养三宝。那么同也是为了护持大众，让大众来到这个佛堂啊，能够产生欢喜心。我为了这种清净的意乐，所以我来把这个相灯的工作做好。哦，不是说哦让信徒高兴，哦这不一样哈。但是一样要把它做好。哦、那么接着我们看第三段哦，这个节劝，是故汝等亦当端心以知之为本。哦、所以佛陀说我们一个修行人呢，应当端正我们的这个心。因为这个心为业主了，有这个心能够端正的话，这个吃苦就不会造作牲口的恶业。所以一旦端心呢，以知之为本。我们刚前面讲知就是不要谄媚，那么第二个正知的话呢，就是不要邪取，以这个知之为本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禅取烦恼障的对治。所以我们要发现说我们常常唤起禅取的人呢，那我们就要在禅取的心没有发动之前，我们要再常常去思维，我们今天要是以知之为本的话呢，就像净明经说的，执心为道场，我能够很快的成就圣道。相反的，我们在思维，我们要是禅取的话呢，当为欺狂，欺骗自己，欺骗众生，那未来世啊，遭受种种不可得的果报，所以不仅没有利益，甚至有害。你能够这样思维的话呢，慢慢就能够调伏你禅取的烦恼。好，那么这定三禅取烦恼障的对治，好，这边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没有问题的话呢，我们就把这个丙，这个乙一，好，我们看乙一讲完了，好，我们再回到这个第七页的这个大纲。好，看到第七页的这个大纲哈，前面我们把那个调伏诸众烦恼讲完了，前面调伏诸众烦恼是说，我们一个修行人，你今天真的想要谈到修行这件事情的时候呢，你必须要把这个人啊做好，这个人道的基础先做好。像这个太虚大师说啊，这个人成即佛成啊，在修行之前，如果连基本的这个人啊都做不好的话，其他修行都根本谈不上。好，所以刚开始这个人天圣、这个、调伏诸众烦恼要先做好，包括前面的外在调伏外在的五根，还有内在的烦恼调伏一根。好，这些诸众烦恼能够调伏好了之后呢，接着呢第二个阶段，我们应该更上一层楼来修出世的法要。但出世的法要的话呢，最主要的就是佛法定慧的功德。所以我们前面诸众烦恼调伏完了，接着呢我们就要看到乙二的名不共世间法要，来讲到正式的修行的内涵。好，我们看到第十四愿，名不共世间法要当中呢分为八种。好，那么这八种的话呢，好，那么乙教经说啊，这是八大人觉，就跟前面八大人觉经一样。这八种的呢是种佛诸佛菩萨大人共同觉悟的法门。今天诸佛菩萨他们能够成就无上菩提，成就圣道，就是依止这八个条目，所以才能够成就圣道。好，那么这个八个条目呢，都是出世的解脱法门。好，我们首先看到丙一无求功德。那么无求功德的话呢，就是前面这个八大人觉经里面这个少欲，第二这个少欲觉的哈，这个无求就是少欲。好，那么首先来看到这个经文的内容。汝等比丘，当知多欲之人多求利故，苦恼亦多；少欲之人无求无欲，则无此患。知而少欲，上以修习，何况少欲能生诸功德？少欲之人，则无禅取，以求仁义，亦复不为诸根所牵。行少欲者，心则坦然，无所忧畏。处事有欲，常无不足；有少欲者，则有涅槃，是名少欲。好，那么各位请翻到附表十一。我们再来这个以二名不共世间法要，它那个内容都会比较复杂，我们就那个根据乙教经论把它这个大纲列出来，这样讲解会比较清楚一点。我看到附表十一第二十面的地方， 第一个无求功德的这个大纲，当中分为五段。第一段呢，知觉障相。所谓这个知觉呢，就是觉知呢，就是我们的八大人聚啊，这个觉知，觉知这个多欲，它是障碍这个解脱，它这个障碍的相貌，所以觉知这个多欲，它是障碍解脱的这种相貌，叫做知觉障相。好，那这个文的话，我们看，汝等比丘当是多欲之人，多求利故，苦恼亦多。好，佛陀说啊，我们一个比丘，一个修行人呢、啊，应当知道多欲的人，好，那么多求利故，他内心有一种欲，有希望，欲这种希望，对这种五欲啊，一种强烈的希望，想要追求的话呢，好，自然多求利故，自然而然的，他是会造作身口，去往外追求啊利。但这个力量，这个力当然包括一切的名闻力量了哈。那么他们在他这样追不断的追求这种名闻力量的缘故呢，结果苦恼亦多。那么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十二因缘的流转。多欲之人，这是起惑；多求利故的话是造恶业；苦恼亦多的话呢，就是说苦的话是未来必定受苦。那么恼的话呢，就是说因为受苦，那么还会再继续的造恶业。在起惑啊，在这个不是因为受苦的缘故呢，就会继续的在起惑，好，这脑就是烦恼嘛，哈，就在继续的起惑。那么起惑的话呢，当然继续会造恶业，那么之后那造恶业完了之后，当然就去受苦。那么我们凡夫众生，要是没有了解佛法这个道理的话呢，我们就会不断的一直多欲啊，起惑造业受苦。那么在这苦的境界当中，又不断的起惑造业的受苦，所以这苦的境界不断的这个轮转呢，不断的越来越严重。越来越深，到最后越来越难以超拔。我们再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过去生，要是因为偷盗，因为起烦恼，那造恶业造偷盗，我偷盗缘故呢，今生贫穷，感到贫穷的果报。那凭在这种贫穷的果报当中，我们要是不了解佛法的话，很多人就因为贫穷的缘故，又会继续的去偷盗，或者用诈欺，或者是赌博等等的，造作中的恶法，因为他认为贫穷是苦，那么他也想要离苦得乐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就起颠倒，他就多欲，就起了多欲的烦恼，那么在这多欲烦恼当中呢，再继续在造恶业，去偷啊，去骗啊，去抢啊，那么造恶业的缘故呢，原本那种苦不仅不能够解决，乃至更进一步的，在这苦的基础上啊，再增加新的痛苦，那么未来受苦，那苦的果报更加厉害。好，所以我们凡夫众生要是没有学佛、没有修行的话，就是在这惑苦的境界当中不断这个流转，起惑造业受苦。好，所以这个多欲之人，起惑多求利故，就造恶业，苦恼亦多，就是受苦之后要继续起烦恼，烦恼之后要再造恶、再受苦，不断的十二因缘的流转。这就知觉障相，了解啊，我们要是多欲的话呢，就会有这样子的问题，障碍我们的这个解脱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，知觉之相。既然我们知道这种多欲的话会障碍我们的解脱，当然我们要去对治。第二个，觉知，这个对治的方法，它的这个相貌叫做知觉之相。我们看这个文，少欲之人无求无欲，则无此患。一个少欲的人，他无求。当然就无求的话，就是他不会去造恶业嘛。那么无欲，不会起这个颠倒的烦恼，则无此患。前面讲的这个苦恼亦多，这种惑苦轮转，无求就是不要造恶业，那么无欲不要起颠倒的惑，那么则不会有这种惑苦不断的流转的这种痛苦了，则无此患。那么这第二个知觉之相，就是说我们从无求无欲来下手。那当然我们今天要行无求无欲，这个是违背我们过去的习气。我们过去的习气总是希望啊，无欲的境界啊越多越好，然后对无欲的境界不断追求。你看世间的人，他今天一个月赚五万块，他就跟人家比较啊，为什么别人赚十万块我赚五万、啊、不行，所以我要赚十万块，不断的要去造恶业，不断追求。那么我们今天要去违反我们的习气，要少欲，要无求无欲的话呢，这个时候当然我们一定要从他的功德去观察。你观察说你今天无求无欲，真正对你的现世的安乐有帮助，乃至对未来世安乐有帮助的话，你能够深深的了解到这个功德的话， 就能够产生出一种强大的逸乐。有这样逸乐的话呢，就能够推动一种无求无欲的这种家行。你这种在做无求无欲的这种家行当中，才能够很自然，没有任何的勉强。所以后面三四五三段的话呢，就是进一步的来介绍说明少欲无求无欲它的这个功德。好，看到第三个知觉因果及其相。那么知觉的觉知呢，我们要是能够无求无欲的话呢，就能够集起很多出世的因果，叫知觉因果及其相。就是说你今天要能够无求无欲的话，就能够成就很多出世的因，这种戒定慧的功德，还有出世的果，法身般若解脱三德的功德。这些出世的因跟出世的果不断的积起，就像那个风吹的这个沙子啊，不断累积在一起，因果及其相，出世的因也不断的积起，乃至出世的果，出生的果也不断的积起，叫知觉因果及其相。我们看这个文，知而少欲尚以修习，何况少欲能生诸功德。知而少欲，单单只是行少欲的话，尚且应该要修习。前面我们讲，我们今天真的想要离苦得乐，真的想要离开一些的这个过患的话，就应当要修习无求无欲。能够无求无欲的话呢，才能够离开这种惑业苦啊，这种不断轮转的这种痛苦。所以我们为了离开惑业苦不断轮转，尚且都应该要修习少欲的，何况他说少欲能够升起一切的功德，何况我们少欲不仅消极的能够离开这些惑业苦的这种颠倒的轮转，甚至更进一步的就他积极意来说，能够升起一切世出世间的功德。好，那么世出世间的功德包括因中的功德还果上的功德。好，那么接着第四段就讲到说因中的功德，知觉无诸障毕竟相。所以知觉的觉知，我们要是能够无求无欲的话呢，在因地中当中修行的话，就能够离开一些的障碍，叫无诸障。因中的话呢，能够毕竟的离开一切的障碍，能够好好的修行戒定慧，叫做无诸障毕竟相。这毕竟的无诸障碍，毕竟的能够离开一切的这个障碍，能够好好的成就戒定慧的功德，叫无诸障毕竟相。我们看这个文，少欲之人则无禅取，以求仁义，亦复不为诸根所牵。好，这个少欲的人呢，则无禅取。那么禅取就是说我们前面讲那个禅取的烦恼，那么这个是起惑，那么以求仁义呢，就是造恶业，那么亦复不为诸根所牵，就是受苦。就是说你要能够少欲的话呢，就能够离开惑业苦的这个轮转。就说我们看一个人，他真的能够少欲的话，他就不会去外面攀援，有禅取的心，跟信徒啊，跟这个世间的人去攀援。那么他不会起这种禅取的缘故呢，不会起这种烦恼，当然不会以求人意，不会常常要投人所好。比如说一个人禅取的人，他就不断的去观察这个外面的人，他什么是他喜欢的，什么是他不喜欢的，那么不断的去投人所好，那么就是以求人意，那么就造恶业。好，那么同时呢，结果就亦复不为诸根所牵了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六根就不会被外在这个六尘境界所牵引。比如说一个人他要常常多欲，那么因为多欲他当然接着因为多欲缘故呢，他也行禅取，那么这个时候他会很注意外在的这个外在的境界。就人来说好了，他会很注意说今天这个人他怎么样，他能够欢喜怎么样呢，他会不欢喜，或我们也会很注意说这个人他今天对我讲什么话，那么今天他这个人他表情对我什么样的表情。那么一个禅取的人，他会常常注意外在的人的这个形象，外在六尘的变化，那么你得到名利。但如果说相反的，一个人要是没有禅取的话，他就不会有这样子苦恼，不会被外在诸根所牵，那么他的六根就能够得到自在，就不会得到不会感觉到很幸福的感觉，就不会有这种苦恼，幸福的苦恼。所以亦复不为诸根所牵。那么就是因地里面能够离开这种惑业苦的这种牵扰牵缠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能够产生这种种种戒定慧的功德，就能够慢慢的升起来。那么接着呢，第五个讲到果上的功德，知觉毕竟成就相。果上这种毕竟的功德，法身般若解脱这种三德，这种三德密藏的这种毕竟的功德呢，就能够成就，叫毕竟成就相。好， 行少欲者，心得坦然，无所犹畏，处事有余，常无不足。有少欲者，则有涅槃，是名少欲。行少欲者，我们先来说明这个三德的内容。第一个，心得坦然，无所犹畏，这是般若得成就。那么处事有余，常无不足，这是解脱得的成就。那么有少欲者，则有涅槃，这是法身得的成就，这个三德密藏的这个成就。就说行少欲者，我们先讲到第一个波尔的这个成就，心则坦然，无所忧畏。一个行少欲的人呢，他面对一切外在的这个六层境界，他内心都能够保持很安定，不会被外在的境界所牵动。因为一个多欲的人，他会不断的去追求外在的这个境界，就不断追求，所以外在境界相对的外在境界就会牵动他的心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面对外在境界的时候，心就跟着起起伏伏的。别人对他好，对他不好，别人的快乐，别人的痛苦，很快就直接影响到他的心，他心呢、就不能够常常保持寂静安详自在。那么相反的，一个行少欲的人，他心是很安定的，坦然，心很平坦，很安然，很安住。那么心很平坦呢，很安定，很安住的时候呢，所以面对一切的境界，不会有任何忧愁不畏，因为他能够观察这种一切法如梦幻泡影，所以说呢。他面对外在的这个五欲的境界，他也不会去执着，他也不会更不会去追求。不会追求的时候，外在的境界不管怎么样的变化，他都能够观察这个境界，就像梦一样。那么既然是梦，他这个外在境界怎么样变化，他都不会当真，所以他心能够常常保持安详自在。那么当然，相对的，他对外在境界也不会有任何的忧愁怖畏。为什么我们会有忧愁，我们会有怖畏？就是有爱，有贪的缘故。那么有贪的缘故呢，我们怕我们所贪爱的境界，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色身，我们的内心，我们这内心的快乐的感受，我们怕我们这个色身或者我们内心快乐的感受受到破坏，所以外在的境界变化，我们就会忧愁。比如说一个人他富贵的缘故，他内心有乐受，那么他为了怕这个富贵这种乐受失去的缘故呢，他对他这个钱财啊，他这个地位啊，就非常非常的这种在意。那么当他的钱财或地位啊有所变化的时候，他内心呢、就会忧愁不畏。你看一下世间的人炒股票。炒股票那个股市那个股票那个行情啊上上下下的时候啊，他心也跟着上上下下，根本定不下来。所以说一个人少欲的话，他才有办法真的安定下来，才有办法真的离苦得乐。他在面对境界的时候能够离开一切的忧愁，一切的怖畏。那么这是般若德，能够以这个他也能够以般若智慧来觉照一切的这个境界，那能够和空性相应，观察一切法如梦幻泡影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心就能够很安定，和般若德相应。第二个呢，解脱德，解脱德呢就是说他能够解脱他的业力的束缚，处事有余，常无不足。处事就是说，我们面对一切的这个境界，眼耳鼻舌身意，面对一些外在的这个境界，尚且能够感到这个很有余，很有余，很就是有游刃有余的，感到非常有余，有剩余，常无不足，常常不会感到这种不足的感觉。你看一个阿罗汉他可能会脱空波啊，他到外面去脱波，脱了一家两家七家，脱了七家之后什么也脱不到，他肚子脱空不到，他肚子可能也会饿。他肚子饿，但是他的内心呢、仍然是安详自在。他不会被他这个业力所吸附。他的业力使然，他脱空不，他吃不到东西，他肚子会饿。那么甚至阿罗汉可能会生病。但是呢，他业力显现的时候呢，他不会被这个业力所吸附，他仍然心能够保持很安详、很自在。处事有余，常无不足。那么他就不会说因为业力的显现而内心呢、跟着被牵绊，那么这是解脱德。那么再来第三个法身德，有少欲者只有涅槃。一个人能够少欲知足的话呢，他当然不会被外在的诸根所牵，那么心能够安定下来，那么心能够常常安定在不生不灭的这种法身的这种离体，那么这个就是相随之于涅槃，因为涅槃就是不生不灭的离体嘛，就是那么我们心能够常常保持不生亦不灭，能够以这般若智慧的觉照观察世间的一切有为法，就像梦幻泡影一样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外在境界不管怎么变化，我们的内心呢也是常常能够安定， 能够他们保持不生不灭的境界当中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能够随顺于涅槃不生不灭的境界，那么这个时候成就法身德，他就开显了一部分的法身的功德，乃至佛果法身的功德法身德全部开显，那么有少欲者则有涅槃，这是法身的功德。那么以上呢，就是说明修行少欲方法，少欲的方法，就是说你要修行少欲的话呢，你要能够无欲无求，当然你要视为他的这个功德，还有视为他的过患。就说第一个，你从那个经典上的这个佛陀开示，你想说啊，我要是这个多欲，多求利故，苦恼一多，祸一苦不断的轮转啊，这是很痛苦的。或者像我们过去八大人经讲的，这个多欲为苦啊，生死疲劳从贪欲起。我今天是多欲的话，在这苦恼境界当中，又在多欲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不仅现世要受苦，追求的痛苦，那么得到的也是痛苦，那么失去的更是痛苦，乃至未来世啊，生生世世的三个道的痛苦，那划不来啊。好，那么这是从反面上的去思维。那么呢，第二个，我们从正面上去体会，我要是能够少欲的话呢，我就能够成就啊。第一个，就消极意义上来说，我能够啊停止或者祸业苦的流转，乃至更进一步的积极的，我能够啊成就种种出世间的功德啊，因地里面的啊戒定慧的功德，我能够心安定下来，我能够好好修行戒定慧啊，不会啊心随外来境界所波动，乃至在果上的话呢，我能够成就法身般若解脱的这个三德，这种三德的密藏，好，视为因中的功德，视为果上的功德，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一方面了解反面上、负面上多欲的过患，一方面了解正面的少欲的这个功德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带动我们这种强大的意乐，这个我们就会知道说，我决定要修行少欲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无求无欲，那这个时候就能够脱离一切的祸业苦的轮转，这无自患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说明修行无求功德的一个方法。好，那这边有没有问题？好，请说。再解释一次哦，处世有余，常无不足，这是解脱德哦。处世的话呢，就是我们接触这世，是外在的境界。我们接触到外在的这个六层的境界，常常能够感觉到有余哦，有剩余。就说一个少欲的人，他面对外在的境界，他总觉得就觉得够了，就觉得不必要再追求了。眼前的饮食已经很好了，那么眼前的这个穿着觉得也很够了，那么这叫处世有余，那么常常不会有感觉到不足的情况，这叫处世有余，常无不足。好，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？对呀，阿罗汉的心中永远是满足的，因为他心中常常安住在这个法乐当中，所以说纵然他今天脱空波，甚至经典讲说阿罗汉他有中暑，天一开始他也会中暑，阿罗汉也会生病，也会肚子痛，也会背痛，都有可能，因为过去的业力嘛，因为他还没有得到一切的真正的自在，他可能都还有业力的现前，但是他内心不当一回事，而且他内心呢 常常感觉到那种 就只是感觉到安住在那种法乐当中。好，还有问题吗？好像没问题的话，我们接着讲到第二个，丙二，知足功德。那么我们要讲这个知足功德之前，我们先分别一下少欲跟知足有什么差别。我们一般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人啊少欲知足，实际上少欲跟知足是有它的分别的不同。那我们可以从两段这个经论的文字里面来做个分别。第一个从这个杂心论里面它对这个少欲跟知足的差别。那么少欲的话呢，是对未来的境界的不要追求，那么知足的话呢，对于这个现在的这个境界不要这个追求，未来境界就是我们还没有得到的境界，那不属于我们的境界，比如说 我对于未来我这个富贵权势地位等等的，这是我未来还没有得到的这个境界，我们不要去追求，那么这是少欲。那么知足的话呢，就是说对我眼前的境界我已经有的我的地位，我的这个福报等等的，对我眼前的境界我能够很满意，好，我不会说来了我就接受，不会，好，那么叫做现在的境界的这种满足。好， 那么这是杂心论的一个定义哈。那再来呢，在一教心论里面，天亲菩萨定义，他说所谓这个少欲的话呢，就是对于他境界哈，他人这个外在境界，就他境界好的这种远离。那么执着的话呢，对于自己哦，自世中哦，自己属于自己的境界当中的一种远离。好，那么就是说，对于外在境界哦，不属于你的境界哦，不要去追求，能够远离。那么这个是少欲。那么再来呢，对于自己所拥有的这种境界呢，哦，也能够啊，能够满足，叫自世中远离哦，属于自己的哦，能够满足，叫自世中远离。那么这样讲，可能各位还是觉得有点抽象。我们可以举个例子，比如说啊，今天我们今天吃饭，那么有人请堂来到这个地方，那这个我们这个时候已经吃得很饱了，但是我看到这个食物太好吃了，我明明吃得很饱，我仍然把它拿来吃，这个叫做不知足。